很高兴来到各位中间，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第一堂专题，我的情绪，我的心。
我们说了解自己是成长的开始，一个人了解自己或者不了解自己是很重要的。你想，如果你不了解自己，你怎么成长？你不晓得你哪里需要改进，你不晓得你的优点是什么，所以你就很难成长。那如果说一个人他不了解自己的话，通常呢他也很难了解别人。所以你如果说不了解自己又不了解别人，那么你在人际关系上可能会出很大的难处。好，所以了解自己是非常重要的，也是我们成长的开始。我们今天要讲我的情绪，我的心。我们要讲情绪，不晓得你有没有想过，其实呢，情绪是一个很好的了解我们自己的很好的一个窗口。那么为什么说情绪是了解自己很好的窗口呢？
因为我们人的情绪啊，其实是很忠实的，以一种非语言的方式来表达深藏在我们内心里面的话。比方说，我们对自己说，我这个人呢，很不在意别人对我的评价和说法。当你做完一件事情的时候，别人给你一些意见或者甚至有一些批评，你心里面的情绪呢感觉很难过啊，或者很生气啊。虽然你嘴巴上说你不在意别人的看法，可是你的情绪、你的难过和你的生气呢，却是很忠实的把你心里面真正想讲的话表达出来啊。所以你的这些情绪很忠实的反映出到底你在意什么？其实你还是蛮在意别人对你的看法和评论的。
情绪是你面对处境的反应的一种。当我们人面对一个处境来的时候，我们的反应呢，可以分里面的和外面的。那么里面的呢，就是说我的感觉、我的想法。反映在外面的就是我的说话还有我做的事情。如果说你今天呢忙了一整天，那你的太太她是不上班的，她在家里哈，你忙到8点9点回来了，你有一个期望，你大概会期望什么？你的太太怎么样？
把家务都做得很好，菜也做好了，孩子也管理得很好，准备让你回家享受这个美好的晚上。
可是如果你一进门看见家里乱七八糟，孩子吵吵闹闹饭呢也没有做好，请问你当时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
第一个反应是什么？
你会有什么反应？
很生气。
你会很生气。好，你看这个生气这个感觉是你面对处境的时候最快浮现上来的一个反应。
对，
你接着这个生气的感觉之后，你再来你会想什么？你脑海里会浮现什么一些想法？
你可能会怎么想
啊？他在做什么？
他在做什么？
还有呢？怎么还没有做好饭？混到哪儿去了？还有没有其他的？说真可恶，娶了他真倒霉啊，等等。所以你会有很多的这个跟着这个感觉而来的想法。
是。
然后呢，你就会把这个你里面的感觉还有你的想法，你就会说出来。你可能会说什么？
你死到哪去了今天啊？
那甚至就是说你可能都会做一些事做一些动作把它表现出来。你甚至有的生气一点甩门啊，拍桌子啊。所以你看到我们人面对处境的时候会有什么里面的反应跟外面的反应。当我们在说到情绪的时候，我们可能有不同的想法哈。那我们今天为了让大家有一致的想法，我们就把这个情绪定义在你面对处境的时候你的感觉。
所以情绪就是你面对处境而产生的一种感觉。那么我们每一天人呢，面对不同的处境，所以呢我们的情绪会跟着起伏变化，喜怒哀乐会起伏变化。
当我们想哈，我们是活在上帝面前的，不晓得你们有没有想过，我们的这些反应、这些起伏变化，有哪一些是合神心意的？有哪一些是不合神心意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因为我们是活在上帝面前的。
或许我们过去很少这样想，但是我们今天这堂课要让大家思想这方面的问题，我的情绪合不合上帝的心意。唐崇荣牧师曾经说过这段话，很有价值啊。他是这样说的，他说人的价值不在乎他吃了什么，不在乎他怎么样的思想，不在乎他的感觉如何，也不在乎他外在有什么样的行为，最重要的人的价值是在这位造他的上帝面前，他面对不同的处境的时候他是怎么样回应的，那个回应显示出他在上帝面前的价值。那我们每一天每一件事情每一个选择其实都在上帝的面前啊，做这样的回应。有一天我们要因着我们怎么样回应临到我们生命当中生活当中的处境，要向神来交账。
我们把这个合神心意的回应呢，我们用黄色的来代表。黄色代表光明，就是说你的这个对处境的回应是光明的。好，我们用一个黄色的人啊来代表。
相对的，如果一些不合神心意的反应，我们就用黑色来代表，表示他在行在黑暗当中，他的回应是带着黑暗这一面的。那比方说我们有一些不合上帝的心意啊，虽然是快乐，但这个快乐呢是不合上帝心意的。比方说这个人说啊，我今天很高兴，我终于包了二奶了，或者说我今天很高兴啊，我赌钱赢钱了，那这样的快乐是不合神心意的啊，所以我们用黑色来代表。
我们通常想到这个情绪，我们都会分正面的情绪负面的情绪，但是我们今天呢不用这个正面负面来分，我们要分合神心意不合神心意。因为不是所有的负面情绪都是不好的。如果说我看到这一个啊，社会上有很多不公平的事情，我看到虐待儿童虐待妇女，我看得很生气，那这个生气是好还是不好？
好还是不好？
好的。所以说负面的情绪不一定是不好的。重要的是在乎他有没有合神心意。
的确如此。
那我们接下来要问就是说那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因素会让我们产生这个黑暗或者是光明的反应？什么会驱动我们这些反应？
有的人就认为说，那是因为我们每一天面对的不同的处境，而且呢遇到是一个很艰难很困难的处境。在这里我们用一个荆棘来代表，非常困难。他说因为我遇到了这个很困难的处境，所以我不得不有这样或者那样的反应。就比方说有人说今天他跟他太太吵架了，他生气啊，他摔盆摔碗，甚至还打了自己的太太。人家说你为什么要打你的太太呢？他说因为他骂我不像个男人啊，所以我今天让他看看什么叫男人啊，就打他的太太啊。因为我面临这个很困难的处境，他害我不得不出手啊。所以人就是因为这样的说法呢，他就可以推卸他的责任啊，不是因为我想打他，是他害我的这个处境造成我这个手不得不下去打他啊。
困难的处境，它是不是驱动我们的决定性因素哈？那么啊，在古时候呢，有不同的说法，一个是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哈。这个说法表示说，人受不受处境的影响？
会
非常的受处境的影响，甚至会影响到一个人的品格。另外一种说法是说出污泥而不染，这个表示我们会不会受处境的影响？
不会。
好，那你认为圣经对这一个问题的看法是赞成受影响还是不受影响？
是赞成上面的还是下面的？说不然。
好，我们来看 一节经文，腓立比书四章十一节，
我们一起来念好吗？一二三，请。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的。那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非常清楚地说，我无论面临什么境况，这个境况就是处境啊，我不论面临什么样的处境，我都可以知足，意思就是说我都可以游刃有余，我都可以讨上帝的喜悦啊，不然是顺利的或者不顺利的，困难的不困难的，我都可以知足讨神的喜悦啊。第二个，他这句话里面呢也带出来一个重点，说这是不是我天生就会的， 乃是我后天我可以学来的。那既然保罗给我们做好的榜样，可见我们也可以学习，不论遇到什么样困难的处境，仍然能够合上帝的心意。比方说，同样是没有睡好觉，有的人可能到办公室里面就大发脾气，可是有的人呢，同样没有睡好觉，在工作单位里面仍然能够心平气和地面对很困难的难题。同样是来自一个破碎家庭长大的孩子，可能一个孩子就自暴自弃，怨天尤人，而另外一个同样一个家庭，同样一个破碎的一个家庭长大的孩子，他很可能就奋发向上，为自己努力奋斗，将来也经营一个美满幸福的婚姻。可见处境是一样的时候，仍然会有不同的结果，在不同的处境当中都讨上帝的喜悦，都合上帝的心意。处境就不是决定我们情绪反应的最后的这个绝对因素。
处境它虽然有影响，但是它不是决定性的因素。那什么才是我们的反应决定性的因素？其实呢，是人的心。人的心在面对处境，它是有选择能力的。上帝创造人，我们不是完全被动的，我们有自由意志，所以我们会做选择。所以这个才讲到刚刚说，人的价值在乎他在神面前有所回应，他是怎么回应的，就决定了他的价值。
说得好。所以人的确要为自己的怎么样回应来负责任，因为你怎么回应显示出你在上帝面前的价值。然后接下来我们就看见，其实呢，这个人一切的情绪，人一切的反应，都是从我们的心发出来的。你心里面存的是什么，那么很自然的它就会在外面表现出来。你心里面存的，你在外面的言语行为这个态度都会显露出来。比如说这个人非常看重钱，他心里很看重钱，那么一定会表现在他外面的方方面面，他拼命工作，他放弃休息，他一定要赚钱等等，都会表现出来。那所以你心里存什么是很重要的。据说在这个大地震以后，有一个人经过三天两夜以后被人家抢救出来，那个时候在灰尘当中灰头土脸的被抢救出来，他就一抢救出来就问那个抢救他的人员说，现在几点呢？那个人说，哎呀，现在半夜1:30呢。他说，我不是问时间呢，今天股市几点呢？股票市场几点呢？可见呢，很可能他地震以前刚好下了很多的资金在股票市场里面，所以他被埋在里面还在想，哎呀，现在几点几点。那表示说他心里面存的是钱财。那么也许我们人心中有存有许多其他的东西，也许是我们的事业，也许是我们的孩子，也许是我们的成就感，也许是我们这个自己的荣耀等等。那么你心里面存的是什么，在你外面的言语行为都会表现出来你所看重的。
我们这一个图片讲的看得很清楚，如果你的心是黑的，那么你的表现出来的反应跟你里面的这个黑的是有关的。
是，
如果你的里面是存的是光明，你所反映出来表现出来的跟你心里面的这个光明是有关系的。所以呢在箴言23:7，我们一起读一下这个经文。
请，因为他的心怎样思量，
他为人就是怎样。
很好，
这里讲到人的心如何，那么就影响到这个人他的人际关系，他的为人处事，他看重什么都会反映出来，都是从他的心出来的。
如果说我们人所面临的这个处境并不是决定我们这个情绪反应的绝对性因素的话，那么至少它达到什么作用呢？有一个很明显的功用，就是它虽然不决定，但是它可以把我们心里面原来已经存在的原来有的东西把它暴露出来，把它揭露出来。所以我们看见处境对人的影响，就是把你心里面原来存的什么就爆发出来。在处境没有临到的时候不显，可是处境一临到，哇，你就看见原来我们心里存的是这样那样的东西。
这里有一个图片哈，你看这有两个瓶子，你从外表看看得出它们里面装什么吗？看不出来，好像一模一样。 那这个火柴呢，火柴可以试验出来它里面到底装的是什么。如果我把这个火柴放到右边的瓶子，它爆炸了，那么这个瓶子可能是装什么？
汽油，可能装的是汽油。
如果我把这个火柴放到另外一边的瓶子，它熄灭了，
它装的
可能是装水。
装水。
如果这个火柴不来的话，能不能试验出来它里面装什么？
因为你看不出来，
看不出来，所以我们说火柴很像那个触镜。触镜可以揭露出来我们生命的本质是什么。像有的人会说，哎呀，我结婚以前呢，我的脾气是很好的。我结了婚以后，我的脾气呢就变坏了。
这句话我曾经讲过啊，我就是这样觉得。我觉得我这个人结婚以前脾气相当好，可是呢跟着他结婚以后啊，常常吵架。我就说，哎呀，是你害我把脾气都变坏了。
那到底是不是我把他的脾气变坏了？其实不是。这个他结了婚呢，这是一个触镜，让他有机会看到自己原来脾气就不好。那么结婚以前呢，他就没有机会去认识到这一点。所以我们说触镜呢，就揭露出来原来他是那种一点就着的汽油的本质，揭露出来了。
所以我娶了一个大的火柴，天天点我，一点就着，一点就着。不，他说的对。后来反过来反思自己，就发觉原来自己脾气不好，只是没有遇到那个困难的触镜。那么他这个困难的触一来的时候，你脾气就爆发出来。
我们今天说我们要认识自己，你有没有想过，其实处境还有你对事情的反应刚好都会指向你心里面的真相。所以处境一来，你是什么反应，就是一个很好的了解自己的管道。
对，那平常呢没有压力的时候，你都不觉得自己是这么脆弱，你觉得我可以抗压，我可以抵抗一切的压力。可是等到真正压力来，扑山倒海而来的时候，你才发现自己呢经不起任何风吹雨打。那个时候你才突然明白自己好像是温室里的花朵啊。处境来的时候，你发现你的情绪啊完全不能承受这样那样的压力，你才真正知道你的光景到什么样的地步。
因此呢，我们知道说情绪呢是从我们的心出来的。你现在要了解情绪呢，一定要先了解心。到底什么是心？它的活动范围有哪一些？你必须先了解心，你才能够了解你的情绪反应。那么在圣经里面，它对心有很多的描述。我们今天花一点时间简单的来看一下圣经是怎么来看心这个字的。
我们一个人的看法是来自于我们的心啊。比方说诗篇这里说，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他对有神和没神的看法，他的心是怎么思想的呢？他说没有神。那这个看法是来自于人的心
思想啊，你存什么样的思想，所以这也是来自你的心。
计划啊，这里说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啊，你要怎么走，你准备啊做什么样的事情，那个筹算那个计划是来自于人的心。
动机啊，你的动机，你为什么做这件事情，也是从你的心发出来的。
当然很明显的感受是来自于我们的心啊。所以做广告的人常常会有一句广告说，心动不如什么行动啊。但是要他行动以前，他怎么心要动啊，让他感觉很好，很喜欢，很美，那么他心里一动，他接下来才有可能行动。
你的欲望，你喜欢什么，你厌恶什么，你想要什么，这个欲望也是从你的心出来的。
当然选择，这里说你们心持两意要到几时呢？所以人心做什么样的选择，那个选择的基准点还是在于人的心。
你的决定，你决定做这个事情，你决定做那个事情，决定也是从你的心发出来的。
人的良心啊，这个人的良心呢，是上帝在造人的时候啊，放在人心里面的一个裁判的机制啊。如果我们人做一件事情或者说一句话做得不好，或者说得不好的时候，这个良心说你不应该这样说，你不应该这样做啊，那我们心里面就所谓的良心不安啊，这个良心就在我们心里面 也是从心发出的。
圣经说，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
一天
心思一天。这是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六节说的哈。那这里讲到说，我们这个看得见的有一个身体外体毁坏了哈，你越来越老衰老啊，身体衰残，很多的病痛软弱。可是我们里面可以一天心思一天，这个内心，所以从这一个经文看出来，这个内心就是指你里面这个人，也就是我们所谓的灵魂。所以这个灵魂是看不见的，是借着外面你看得见的来表达哈。所以就是说，整个心我们可以总挂一句话，其实就是我们的灵魂。
所以你看见我们的心啊，不像我们想的这么简单哈。我们的思想、我们的判断、我们的喜好、我们的欲望、我们的厌恶、我们的情绪、我们的选择、意志、良心等等，全部都是来自于我们人的心。
心就是我们整个人的统治的中心，一切都是从心而出来的。所以在箴言四章二十三节，我们一起读一下这个经文。
一二三，请。一生的果效由心发出。的确，一个人一辈子，他为人处事、他的生活形态、他的习惯、他最后的结局怎么样，都跟他这个人的心是有密切的关系的。那么如果我们稍微留意一下，咱们中国人哈，有5000年悠久的历史文化，在古人到现今的许多生活上的智慧啊，用心的词，不论是两个字的、四个字的啊，比方说这里所看见的啊，居心叵测啊，这个心狠手辣啊，平心静气、心甘情愿、心灰意冷，或者两个字的灰心、硬心、迎心、寒心、扎心等等啊，你看见古人对人的心有相当透彻的了解，他发现到一个人的特质、他的爱好、他的品格、他的道德、他的行事为人等等，都来自于这个人存心如何哈。所以刚才就符合圣经所讲的，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来的，也跟圣经里面讲到人的心和人的灵魂是同样一件事情。可见心真的是你跟我心的一个统治中心。
心呢，就是啊，我们道德的发动者。我们这个身体呢，是受心去指挥、控制，去做里面这个心要他做的事情。所以一个人身体的软弱，他生病了，会不会让他去犯罪？
会不会？
如果今天啊发烧，我感冒了，会不会让我去杀人、抢银行？
啊，说你为什么抢银行呢？啊，我今天感冒发烧哈、啊，那人家说你这个人有问题啊，可能先送神经病院啊。感冒发烧不会让一个人去犯罪、去抢银行。
对，因为你一切道德的发动都是从你这个心来的哈，所以身体上生病软弱不会让你去犯罪哈，犯罪是因为内心出了问题。好，因为心是我们整个人的统治的中心。
所以讲到心跟情绪的关系啊，这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说如果一个人的心，他的那个统治中心没有被对付、被改变的话，光是去改变那个情绪是很困难的。但是如果一个人的心改变了，他对一个人事物的想法改变了，那么接着他的情绪呢会跟着改变。那有一对夫妻呢，他们就啊经常为一件啊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事情吵架。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太太啊经常有一个不太好的习惯，他用什么东西开了抽屉，拿什么东西，用什么东西，他就不习惯把抽屉关起来。他认为，也许他认为等一下我会再来拿哈，所以他就不关。可是这个想法跟习惯呢，就使得他们家里经常有很多的这个抽屉都是开着的。那这个先生呢就很不能理解，他说哎呀，你这个这么简单的事情不到半秒钟用完一关又怎么样呢？你需要再拉开来就好嘛，这么简单的事你也做不到啊。结果两个人经常为这个抽屉、开抽屉、关抽屉的问题呢就啊吵架啊。这个先生呢也曾经尝试过用很多别人教他的技巧，说你要生气以前呢，你先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他就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结果 发现呢没有什么用哈、啊，数完十下以后发的脾气更大哈、啊，那个声音更足哈、啊，所以他就发现没有什么持久的果效，两个人为这个很苦恼。有一天呢，他们那个小孩子在家里玩的时候，在跑跑跑，不小心蹭头就碰到其中一个没有关好的抽屉，哇，都大出血啊！这个先生呢、啊，抱着孩子往急诊室跑，往这急诊室跑的时候呢，他心里面一直很着急，很忧心啊。另外，他一转念一想，哎呀，这下好了，从此以后我们家里啊，我这个太太呢，绝对不会随意的不关抽屉。你看今天抽屉没有关好，蹭的都出血了，这下他学到什么血的教训了，对不对？那肯定他一定改好了。好，孩子回到家以后呢，头上缠了很多的纱布啊，果然这一阵子家里面的抽屉都关得好好的。哎呀，他心里暗自欢喜啊。结果不到一段时间，他又发现他家里那个抽屉嘣嘣嘣嘣嘣又出来了。哎呀，他就觉得这个女人实在可恶至极啊，不能跟他再过下去了，所以决定跟他离婚。天可怜见啊，这个弟兄还是一个信耶稣的啊，但是他决定跟他太太离婚。离婚的前夕啊，心里情绪很不好，又难过又沮丧又气愤，他就找一个朋友去诉诉苦。这个朋友也是个基督徒，这个朋友听他讲啊，讲完突然冒一句话，哎呦，原来搞了半天我以为发生什么大事情，原来只是因为你太太不关抽屉，你就要跟她离婚了、啊，那表示你心目当中啊，你看你的家里抽屉都关好，很整齐，大过你跟你老婆的这个夫妻的关系哦。哎，他从来没有这样想过，那他就回家去了，当然也是很沮丧。走到半路的，还没到家的时候，上帝突然就光照他，上帝就说：“你看，这个夫妻应该彼此相爱。”我把你们两个摆在一起呢，夫妻彼此相爱啊！你借着舍己来爱你的这个配偶，你的配偶借着顺服表示他爱你。他说：“你有没有可能啊？既然你有一个专门开抽屉不关的太太，有没有可能你就借着舍己啊？虽然你看了不高兴，你就借着舍己愿意替他关抽屉来表达你很爱他？”哎呀，他从来没有这样想过。他说：“是啊。”上帝呼召我爱我太太，可是我现在这个样子一点都不爱我太太，天天跟她生气，天天跟她吵，那么有没有可能上帝就是要我帮她关抽屉啊？他这个一想以后啊，情绪就改变了，本来到家很沮丧，现在到家的时候有一点快乐的这个情绪出来，很喜乐的情绪。所以他一到家里面就看见他太太，哎呀，老婆啊，我们家里关抽屉的问题啊。他老婆说：“你不要跟我讲，明天就要离婚，你还跟我讲抽屉。”他说：“不是不是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啊，从今天开始你关不关抽屉都无所谓。”他太太一看，哟，怎么会变这样呢？啊，我们不跟你离婚了，关不关抽屉都无所谓。他既然他先生不坚持，你也不要坚持要离婚，对吧？所以他说好，两个就不离婚。果然从这一天开始，他先生就改变了，每一天还没有到家以前，他就对自己讲话，他说：“我马上就要进到我家里面了哈，我相信一定有很多开着的抽屉等着我，我就要借着关抽屉来表达我对我太太的爱。”所以他就门一打开，哎呀，果然很多的抽屉都没有关啊。他看到一个抽屉开着呢，哎呀，感谢主，我爱我的太太，就关起来。哎呀，这里还有一个，感谢主，关我的。哎呀，这里还有一个，哦，这个抽屉不但不像以前那样关抽屉的时候越关越气，现在每关一个都很高兴哈。他太太觉得奇怪啊，有的时候为了试验他的先生，还故意开个抽屉，看你关不关。哎呀，感谢主，他一关起来，哎呦，真的有改变哦！啊，自从这个先生他的心改变了，哈、啊，看这个抽屉的这个情绪啊就不一样。过去看到抽屉，噌火就上来，现在看到抽屉，哎呦，还有一个感谢赞美主，又关起来哈、啊。所以有的时候做太太的也是一样哈。啊，过去怎么讲，看那个先生袜子都乱丢，妈呀，你这个你天天吵，这个心一改变了哈，哎呀，看到，哎呦，这里还有一个袜子，哎呀，感谢主，我替我先生捡一个袜子啊啊！当然，我不是鼓励你们先生尽量丢袜子给你太太捡哦，啊，但重点是说，人的心改变的时候，人的情绪就跟着改变。心没有改变，你光是外面的技巧啊，怎么样来处理怒气啊，安排情绪啊，都不会太生效。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好，我们一定要学会。平常呢，我们因为没有这个观念，所以呢，我们就很想直接的去改变那个情绪。
对，
像如果说我回来啊，我告诉他说，哎呀，我今天很难过。
哎呀，不要难过，不要难过。
或者我说我很生气。
不要生气，不要生气，气坏了不好。
我很紧张。
不要紧张，有什么好紧张的？不要紧张，不要紧张。
这是我们经常做的，可是你发现你要直接命令一个人情绪的改变，有没有可能？
有没有可能？不可能。
不可能。
他说他生气，我说不要生气，不要生气，他怎么样？反而更生气。
对，更气哈。这个是因为我们没有了解到，其实呢，情绪从心来的。如果一个人呢，你没有改变他的心理的信念，你没有改变他的想法，没有改变他的欲望，你单是要指挥命令他的情绪，那就很难改变。所以刚刚讲到的这个开抽屉、关抽屉，哈，因为他的心、他的信念、他的欲望改变了。他说，我可以借着关抽屉来服侍我的太太。
对，
心改变了，所以怎么样？看事情的眼光改变了。
对，
所以情绪才会跟着改变。好，所以我们说情绪不受人直接的指挥控制，情绪是由什么？
心控制指挥的。
改变情绪要先改变心啊，心里的欲望，心里的信念哈。那么情绪是必须透过心的改变来改变，行为也是一样的。我们很多人呢没有了解到这个道理，所以我们就想要直接在他的外在行为上想去改变一个人。那是非常困难的。你们可能都是比较年轻一点的哈。那如果比较年长的，你有孩子啊，为人父母，你有孩子，特别是青少年的孩子哈。我看到很多做父母的，他们看到青少年的房间很乱哈，那他每天就跟他唠叨啊，你的房间太乱，你要整理。可是发现没有果效，因为呢，你只是想要改变他外在行为。他的房间乱，他有一个原因的，有一个他可能看这个事情有一个原因，你没有改变他，所以你就很难改变他的行为，唠叨是没有用的。
我想我们中间的年轻人不会哈，不过有些年轻人这个房间哈，青少年房真的是很乱，我就常常跟他们讲，我说你的房间乱的，我都没办法形容，怎么形容呢？可能就说今天一个小偷来到你房间，打开门一看，哦，可能已经有人来过了，他就换一家，你懂意思吗？因为看那个就好像有人来超过了哈，那个都到处翻的都你脚都放不进去哈。有些年轻人真的是房间是非常乱，但是呢，你光是唠叨说，哎呀，你整啊，你整啊，你整啊，整了半天没有什么效果啊，他房间还是那样。你一看到，哎呀，小偷来过了哈。
因此呢，要改变行为，一定要先改变，你要找出他心里的根源，他的欲望、他的信念是什么？他可能觉得什么？
无所谓
啊，他认为无所谓，你觉得有所谓，所以你没有改变他，没有摇晃他这个信念，所以呢，他就很难改变。
如果他的信念没有改变，你外面的很多的唠叨，里面的这很多教他怎么做的技巧都不会持久。
像这个有的人就像我早上起来哈，我就要铺好棉被。他早上起来呢，他就不铺棉被。
我不铺棉被是因为我认为无所谓哈。你这个还要费心去折腾折那棉被干什么？反正晚上还要再钻进去啊，对不对？又不是你不钻进去哈，所以呢，他就要看，一定要把棉被铺得好，心情让他好。我是你折不折棉被我都无所谓啊，我心情都很好。
所以你看到没有？他的信念是觉得无所谓，所以你要改变说，你一定要铺棉被，铺棉被有没有用？
没有用，最多就是哈，一边折得很好，一边不折哈。
没有用啊，所以一定要先改变这个心中的信念。当然，我们说要改变一个人的心是很困难的，
的确如此。
所以改变人心是谁的工作？
只有上帝，
上帝的工作。你没有办法改变你配偶的心，你没有办法改变你的孩子的心。改变人心是上帝的工作。我们很多时候把真理很清楚的道理很清楚的告诉配偶，告诉孩子之后我们就要多多的为配偶祷告，为孩子祷告，因为改变人心是上帝的工作。我们人很难改变另外一个人，
你尝试去改变，想尝试改变别人的都不会有好的效果。
我们从刚刚学习到这儿就看见说心是很重要的。那么我们今天要来问一个问题， 到底我们人的心啊出了什么问题，以致我们现在人跟人之间还有我们自己都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到底人心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而且我们要问到说，圣经对人的心的评价是怎么样，上帝怎么看人的心啊？在耶利米书十七章九节有这样的话，我们一起来念好吗？一二三，请。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这节经文也许我们很熟悉哈，但是经常我们在读到这节经文的时候，我们都会怎么讲？人心啊，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啊！我们都是指别人，很少有人读这节经文说：“哎呀，我的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不会哈，都是指别人，都是指别人。啊，这个当然又进一步的显示出我们人是很诡诈的。
为什么圣经要形容人的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为什么圣经看人的心这么负面啊？那这个答案我们要从这个伊甸园开始，从亚当夏娃我们开始来寻找这个答案。我们说当初神创造亚当夏娃的时候，亚当夏娃是凡事都听从神的话，
对，
他们是以神为中心的。那么我们从刚刚所学的，我们说心是包括很多范围的，包括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情感、我们的动机、意志、良知等等。如果说我们的这一些都以神为中心，那么神是什么？
神是
光，
光明的
神是光。所以我们的思想、感情、动机、意志、良知都是活在光明当中，受光的指引。这是人没有犯罪以前的情况。那当人凡事以神为中心，绕着神转，以光明为中心的时候，
活在真理当中的时候，
我们那时候的人生经验是什么？我们的情绪的经验是什么？
是什么？喜乐。对，人一活在真理当中的时候，就是充满了喜乐。
那时候呢，喜乐是我们唯一的情绪
经验，
唯一的唯一的人生经验，唯一的情绪。所以我们可以这样子简单的来做个总结。
喜乐的情绪是我们人类第一个情绪，当然也是当时唯一的情绪，他人没有经历其他任何的情绪。那么是在神创造我们的时候，把这个喜乐的情绪放在人心里面，那个时候的人真是喜乐啊，连住的地方都好，叫做什么乐园啊，唯一的就是喜乐。那么当时的人以神为中心，心里面经历说不出来的喜乐。
可是当人呢违背上帝，当亚当夏娃他听从了撒旦的计谋，他不听上帝的话，违背上帝，这就是一切问题的开始。你想，我们说人以神为中心，就是以光明为中心。
对。
可是如果说我今天呢，我不听上帝的，我不活在光明当中，这个光从我们的心中消失了，那会发生什么事情？
对，
黑暗。
我们把光踢走了，比方说我们把这个灯都灭掉了，很快黑暗就充满这个房子。
所以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欲望、我们的动机、良知，全部都笼罩在黑暗当中。
因为我们人活在黑暗当中，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人看不见自己的黑，看不见自己的脏。就像我们的灯都灭了，房间这个灯都灭了以后，都黑暗当中，我们都不会觉得我们自己黑哈。这个是真实的故事。据说有一个读大学本科的刚刚进大学的学生呢，就在学校里面，他就开这个名贵的跑车啊。他的同学看了就很稀奇，说：“哎呀，你这么年轻，又没有看起来又没有工作哈，而全时间读书，你哪里来的钱买这么名贵的跑车啊？”那个学生一听，这个还不简单，我爸是贪官呐。讲得意气风发，得气洋洋，这个得意洋洋，我爸是贪官呐，意思说你爸不是贪官，当然买不起，我爸贪官就买得起啊。你看讲这个话的时候一点羞耻感也没有哈，可见呢他的这个思想、情感、良知都是处在黑暗当中，罪在人心当中的这个破坏力啊就这么大。你看人心处在全面的黑暗当中， 这就不难明白，在罗马书第一章二十一节有这样一段话哈，我们一起来念一遍，把这个他们来改成我们来念哈，一二三，请。
因为我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
我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你看人的心呢、变为虚妄，虚妄是什么？虚妄就是扭曲了。说因为这个罪的缘故，我们人的思想、我们的信念、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良知都被扭曲了。所以刚才讲的这个年轻的孩子，他爸爸是贪官还得意洋洋，就他的价值观信念都被扭曲了。那因为这样的缘故啊，就充分的表明人的心，一个是无知的心，而且是处在黑暗当中，在黑暗当中就看不见自己真正的光景。
罪一进来就破坏了一切的和谐，
对，
因为人的整个心都笼罩在黑暗当中。那么当人呢不活在光明当中，活在黑暗当中、人的情绪经验就开始改变了、人犯罪以后第一个负面的情绪进来，你猜猜看是哪一个？
亚当夏娃一犯罪就有一个负面的情绪，
就是说开始启动了这个负面的情绪。本来没有犯罪的时候我们不需要经历这个负面的情绪，
对，
犯罪的时候里面这个负面情绪开始启动。第一个负面情绪是什么？
害怕，惧怕。 对，
害怕。所以罪就改变了人类的情绪经验，我们开始有负面的害怕。那么我想请问一下哈，这一个害怕，就是说我犯罪我会害怕，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什么
罪恶感？
罪恶感，这个罪恶感是好的还是不好的？
你们说说看，罪恶感好还是不好？好的，都是好的。
不好的？
哎呀，我一讲你就变不好了。到底好还是不好？好的，你们说的对哈。
这个犯罪本身是不好，可是罪恶感是什么？
是好的。
是好的。
为什么说它是好的？因为让人知道做的不对，好让人怎么回头悔改。说的对，好让人悔改。
我们可以说负面的情绪的起源，我们说起源哈，因为罪进来然后才启动的。但是负面情绪有它正面的功能，是上帝所设的定律，防止人以罪为乐而不知道回头，
享受那个罪中之乐，
是因为罪而外天的，不过我们要小心，就是说从亚当夏娃犯罪到我们现在经过这么久的时间，人心是越来越恶的，这个罪整个把我们人都扭曲了，所以这一个情绪的功能已经不像当初神所设的那么样的敏感，那么样的正确。意思就是说人呢会享受那个最终之乐的。就好像一个人他有了二奶。
婚外情。
三奶，对不对？他可能觉得怎么样？他可能喜滋滋的。他不觉得痛苦。这个就是说罪已经扭曲了我们。这个上帝所创造的原来的情绪的这种有指标的作用，就是说你到底是行在真理当中还是行在黑暗当中，它本来有一个指标作用，
现在没了，
现在被
扭曲了
被扭曲，不是说完全没有，
对，
就像人的良心好像我们形容说，
哎呀，这个人良心被狗吃掉了吃掉一大半没有全吃掉，还有一点点，
但是不是代表消失了？
没有，
在他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或者在某一些处境的时候，他良心会怎么样？会
谴责他
一下，所以还是没有消失，只是说他的功能很微弱，因为被我们把他压抑，这个功能压抑扭曲了。
对，记得我们曾经跟一个认识这个人有同性恋那么别人劝他悔改，我们劝他悔改，他都不太愿意他依然硬着心。要去放纵他的情欲，他说我不愿意离开我觉得很快乐。可是呢，后来有一段时间，我们从间接的又听见他曾经这样告诉人说，他常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 心里面非常的痛苦，他感觉自己很肮脏很污秽，他觉得他在一个不应该的当中，他也常常在那个境况当中非常的痛苦。
最终之乐虽然有快乐，但是它不会持久的，最终人还是会发现没有满足会有痛苦。好，我们今天讲到现在对情绪的一个功能稍微有一点理解了哈，就是说当初神的心意是当我们以神为中心的时候我们会经历什么？喜乐。当我们违背上帝的时候我们应该要觉得痛苦，但是这个功能因为人心黑暗已经扭曲了，已经扭曲了。既然我们知道说这个情绪的功能已经扭曲了那我们就要学习人不要随着情绪起舞哈，不要情绪一来你就被它推动去回应促进。原因是什么？原因是情绪功能已经受到
罪的污染。
罪的污染。
那么你随着自己情绪起舞，一有情绪想骂人就骂人，一有情绪想伤人就伤人哈，那么这样会带给你人际关系上的问题。要操练合神心意的回应，就是说我们要在情绪起来的时候要想说这样的一个情绪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回应会讨神的欢喜和上帝的心意。
要操练合神心意的来回应你的处境，不要随情绪起舞。在你要操练之前呢，你要先了解一下到底罪跟我们情绪有什么样的关联。罪怎么影响这个情绪的功能。我们要先来了解认识一下到底罪的本质是什么。
我们要了解人罪的本质，必须要回到这一节经文，我们在创世纪3:4-5有这样的经文，我们一起来念好吗？一二三，请。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这是蛇引诱女人犯罪的话。那我想请问，这里说你们便如神能够像神一样请问像神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好的。像神好不好？像神很好那我们也被教导要追求在我们信主以后要在各方面越来越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要像神。好，那我再问，能知道善恶能够分辨是好的还是不好的？也是好的。你们说的对能知道善恶也是好的。那么蛇引诱女人说我们人吃了以后能够像神也是好的，能够知道善恶也是好的，那好上应该加好怎么会说是不好的事情呢？怎么会说是犯罪呢？我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到底错在哪里？神没有叫他吃，还是说神叫他不要吃？他说不可吃到底出在哪里？
这里主要的就是说当我们这一个要向神，向神本身是好分辨善恶也是好的，但是出在于说我怎么样，我要把神踢开，我自己来定一套自己分辨善恶的这一个价值系统，我来决定什么是好，我自己来决定什么是恶，我不需要听上帝来告诉我什么是好什么是恶。我可以决定说婚外情是好的，我也可以决定说同性恋是好的。问题就是出在我们想取而代之，自己当上帝来决定善恶。
意思就是说能知道善恶是好的，不过我们人被造的时候呢，我们人对事物的看法的那个价值系统应当是依附在上帝，上帝告诉我们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的，那么我们就以上帝为标准。那么刚才他所讲的就是说魔鬼引诱人说你不一定要听上帝的你自己可以做主，你自己可以成为那个价值判断的中心，你认为婚外情好那就是好，你认为同性恋好那就是好，你不必听上帝的。所以在这个以自己另外成立一套价值中心判断的标准，把神踢开， 这个叫取而代之。那么取而代之这本身呢，就是得罪上帝，就是得罪了这位造我们的上帝的一件事情。罪就是这样出来，所以罪啊，一开始是从这一节经文可以看得很清楚。
从这一节经文里面呢，我们就可以归纳出来罪的一些特质哈。当我们人想与上帝同等，想取而代之，罪的第一个特点应该是什么？骄傲。罪的第一个特点是骄傲。
为什么我要听神呢？我自己可以取而代之，我比神厉害啊，这叫骄傲。
所以只要你是个人，你是个罪人，你一定有骄傲的问题。当我们想到这个骄傲的时候，我们都是说啊，他这个人很骄傲，那个人很骄傲。你大概从来没有想过说，其实你自己也是一个很骄傲的人哈。因为这个骄傲是我们身为罪人的一个特质，你一定会有骄傲哈。等一下我们再详细来讲为什么这么说。第二点，我们不听上帝的，我们要自己来决定善恶的标准。这里就讲到罪的第二个特质，我们想要自己
做主，
不要上帝做主，我自己来做主。第三个，我们的心呢，已经把这个光踢出去了，不再以神为中心。我们不以神为中心，我们是以什么为中心？
以自己为中心。
我们以自我为中心，以自我为中心就表示我们是专爱自己。我们想来想去都是我，
一切都是为自己啊，一切让自己舒服快乐，
一切都绕着自己转。自己想要成为宇宙的中心。
那么因为人有这三方面的本质，罪的本质啊，那么从这些人性的罪性当中呢，就会衍生出来一些偶像。也就是说，为了满足这方面的，我就非要这些东西不可。比如说人心里面骄傲，所以衍生出来的偶像呢，人就是很追求自我的肯定，自我的崇拜。我一定要别人说我好，带给我有面子，我很高兴啊！我一定要别人肯定我，所以呢，我每天都啊工作很有劲，因为大家都肯定我。这种自我崇拜，把原来应当给神的荣耀都归给自己。那么第二方面，人从这个自己做主这个罪性呢，衍生出来的偶像，我非要自己做主，衍生出来的偶像是什么？人就是喜欢控制啊，支配啊，我要别人听我的想法，我要别人照我的意见啊，我的想法跟我的意见，我的计划是最好的，那别人不听，我要想办法控制他，我想办法支配他。那么从这个专爱自己以自我为中心呢，也慢慢衍生出来一些偶像啊，我非要得着这个不可，那就是人开始贪图享受啊，我一定要让我觉得自己超过别人，我要这样的享受，我要那样的享受，我不容许别人来啊影响到我的舒适。好像一开始刚才讲的那个啊先生回到家啊，为什么发脾气呢？因为我太太没有带给我期望当中的个人的舒适。他应该把家弄得很好，饭菜都弄好，孩子都乖乖的，让我享受。可是他太太没有这样做的时候，他就发脾气。为什么？因为他的这个贪图享受受到了拦阻啊，他以这个为他的追求，当得不到的时候就受痛苦，受他的辖制。
这个罪的本质呢，就深深的啊影响我们的情绪哈。因为我们心中这些追求人家对我们的肯定，我们追求人家照我们的方式听我们的话，我们追求我们的这一个享受舒适。那么这个追求呢，是千变万化的。像骄傲就会让我们特别的好面子。
对，
中国人是一个好面子的民族哈。如果说两个夫妻吵架，本来还没什么，如果给外人知道了，那就是一件天大的事情。
那叫家丑不可外扬啊，因为什么？影响我的面子。
面子跟我们的骄傲，我们看重自己的荣耀是有直接关系的。我们非常讲究要成功。我一定要出人头地，
我让别人看到我，瞧得起我，觉得给我伸大拇指啊。
我们想讨人喜欢啊，如果别人拒绝你啊，你就很难受哈。我一定要别人喜欢我，否则我就活得不快乐。
我尽量扮演别人心目中想象他会高兴，他会喜欢我做什么，我就去做什么啊，为了讨他喜欢。
完美主义啊，很多人都有这个完美主义的倾向哈。非常普遍。为什么这个 完美主义，为什么这么多人有这个完美主义的问题？其实这跟人的罪性还是有关系的。
怎么说？
其实呢，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这世界上有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
有没有？没有。
那你想，你追求完美的一个动机跟目的，你想一想，为了什么？
为什么追求啊？一切都做得完美。
为了自己，对，他说为了自己，为了自己的什么荣耀？
荣耀，
要人家看你是完美的。可是我们说，只有上帝是完美的，我们不完美，我们还是想要扮演那个什么上帝的角色，我们还是想要取得一切的荣耀在自己的身上。
对，
这是一个完美主义跟人的罪性有关。但另外一方面的完美主义呢，你想追求完美啊，这个呢是人的一个渴望，跟人的这一个在犯罪以后，亚当夏娃犯罪以后，其实没有犯罪以前我们是完美的。
对，
我们有神的形象，我们以神为中心，我们是完美的，
我们也行在真理当中。
当亚当夏娃犯罪以后，我们就失去这个完美了，我们的这个原本神造我们的这个神的形象已经扭曲不像样了，我们都不像样了。但是我们这个内心还是有一个对完美的追求。我个人相信那个是我们的一个本能。当你要去追求这个完美的时候，你一定要追追追追到上帝，透过耶稣基督他所成就的救恩，我们可以重新的得回那一个因犯罪而失去的完美。这就是所谓的因信称义。完美不是靠我们的表现去挣来的，我们不可能挣来那个完美，不可能。但是透过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我们就白白的得回那个完美。所以完美主义一方面是我们的渴望，一方面是我们的罪性。
我们要有钱，我们贪图物质的享受，我们争权夺利等等，表现在不同的方面，但其实都是源自于人心中有个偶像啊，我一定要得到这些啊，我追求这些。
当我追求这一些的时候，当我得不到的时候，那么怎么样啊？我就容易觉得受伤害哈。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心中一个坚固的营垒啊。我们的自我崇拜、控制、支配，我们的贪图舒适等等，都会影响我们情绪的上下起伏。
对，
像自卑感，我们说自卑感，
自卑感也是一样。自卑感一般来说有两方面的这个起源哈，一种是说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别人的话使得我们自卑啊。比方说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那些我们所认识的、所爱戴的人啊、所尊敬的人，他们说的一些不合真理的话，他说：“哎呀，你这个人真是没有用啊。”或者是你怎么那么笨啊，这么蠢啊，你看看都比不上别人啊，那隔壁的都比你好。听了久了以后呢，这个人就开始觉得什么，哎呀，我真是没有用，哎呀，我真是比不上别人，连隔壁那个也比不上啊，所以他就产生什么自卑啊，他把那些别人贬低他的话、看不起他的话、瞧不起他，完全都放在心里面啊，他就产生自卑，一出去，哎呀，我这个人没有用，没有用啊。第二种自卑呢，是我们自己常常喜欢去跟人比较而产生的自卑哈。我说：“哎呀，你看他这么好，上帝给他9分啊，上帝只给我5分啊，我好自卑哈。你看他都那么厉害，哇，跑也跑得比我快，又比我聪明，又比我漂亮，又比我帅啊，怎么比到最后你怎么样，很自卑哈。这就是我们心目当中这个自卑感，也是成为人心中一个捆绑、一个偶像。
你就可以看到自卑感跟我们的追求自我荣耀又联系在一起了，所以你看，罪是深深的影响我们的方方面面，也反映在我们的情绪里面。过度紧张，适度的紧张是好的。如果说你今天要去做一件事情，你有点紧张，运动员他要赛跑比赛，有点紧张是好的，可以提升他的能力。
就是如果他一点都不紧张，起跑的时候随随便便无所谓那一定跑不到冠军冠军呢很有一点适度的紧张注意听有这个起跑点。枪他就跑出去，
或者你要上台，你要演讲，你有适度的紧张，可以提升你这个演讲的这个表现，那是好的。但如果你 过度了，过度的紧张，这个可能跟你的什么有关系？
刚才讲的罪的这个本质可能跟哪一点有关系？骄傲，想追求别人的
完美主义，太看重你个人的面子，太看重人对你的看法，所以你才会过度的紧张。你看，我们又回到什么？人的罪性的本质，这个根源问题。过度的忧虑，适度的忧虑可以帮助你做一些计划。过度的忧虑可能跟什么有关系？
跟什么有关系？
过度的忧虑跟什么有关系？你猜猜看，跟你的罪的哪一个本质会很相近，很相关？哎，对，控制支配，因为要在我的控制底下，不在我的控制底下，不按照我的方式，我就很焦虑。还有哪一个？
除了控制支配，还有跟哪一个可能有关系？
可能跟哪个有关系？专爱自己，对，
对，
非常贪爱舒适。我钱如果赚得不够，我很忧虑，过度的忧虑。
或者我担心明天没钱，
因为跟我的物质生活，跟我的这个贪图我一定要让自己很享受是有关系的哈。你们答得很好。沮丧就是长期得不到我想要的啊。我们这种控制支配各方面啊，方方面面都表现在这个长期得不到的时候，我们会沮丧。还有呢，容易生气，容易生气也是跟这里面的其中任何一个都有关系。我得不到的时候我就生气。
那么这些种种的，包括我们刚才所提的哈，其实呢就是一个很深的一个捆绑。我们这人就好像被这些一定要别人肯定啊，一定要掌握一切的啊人事物啊，我们就被他控制支配。结果这些东西呢就成为一个很重的重担，压得我们都喘不过气来啊。
最带来的是重担捆绑。有一个姐妹，她告诉我，她以前得忧郁症哈，
抑郁症
哈。当然得抑郁症的原因每个人都不一样哈，我们可能有各式各样不同的原因得抑郁症。但是这个姐妹她分享她个人的情况哈，她是说她是因为太看重人家对她的肯定，她非常的看重。所以如果有一个人对她有一点提了一点意见，对他所做的事情有一点不同的看法，他就回家想来想去，想来想去，想到最后他就睡不着，
失眠。
你想一天两天啊，长期这样子，所以他就得了抑郁症。跟他看重人的肯定有很大的关系。这是这一位姐妹的情况。
那么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得到安息啊？这是一个很严肃，而且也是一个必须去面对的问题。那么圣经里面耶稣有这样一段应许的话哈，是带给我们希望，带给我们安慰。我们一起来念哈，一二三，请。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那这段经文呢，实在是带给我们很大的盼望。人可以从那一个背负重担当中得以脱离，得到安息。最重要的第一个，首先的就是说，我们人必须要接受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来能够让我们脱离罪性所带给我们的捆绑，他能够挣脱，让我们挣脱这个辖制啊，让我们心里面能够得到真正的安息。其次，我们有了耶稣基督在我们心里面，那我们发现有一些人，他们以为说啊，我们只要信了主，神就会垂听我们的祷告，把所有的难处都挪开啊，我们心想事成，一帆风顺哈，无灾无病哈。在这里所谓的得安息，并不是指难处被挪开，并不是指病得医治，并不是指心想事成啊，而是说你要得安息，你不但接受耶稣基督，你也要去效法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讲得很清楚，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才必得享安息。所以那个不可少的一定要放在前面哈，我们要效法耶稣基督的柔和谦卑。耶稣基督 是一个柔和谦卑的榜样。怎么表现出来他柔和谦卑呢？因为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在地上的这一生啊，他是不求自己的意思，凡事求天父的意思。他凡事不求自己的荣耀，他是求天父，顺服天父的这个旨意，求天父的荣耀，这个就是柔和谦卑的意思。那么耶稣基督邀请我们来效法他，然后呢，我们要负他的轭，学他的样式，学耶稣基督的顺服，学耶稣基督凡事追求天父的荣耀。
讲到这个追求天父的荣耀，我刚刚讲了有一个姐妹她得的抑郁症，
对，
是因为她追求自己的荣耀，看重别人对她的看法。那她信了主以后，她就明白了，她说我过去有这么重的重担甚至睡不着觉，原来我活在黑暗当中，我没有活在真理里头。他现在明白了，真理就是我要效法基督，荣耀上帝。不是追求自己的荣耀。他说，我就开始操练。当我做完一件事情的时候，虽然我还是跟以前一样尽心尽力去做，但是我不再是追求自己的荣耀。
是，
我开始操练，每次做完了，我就告诉自己说，最重要的是要讨上帝的喜悦。最重要不是人说我好，最重要我要让上帝看见我做的是合他心意的，我要荣耀他的名字。他说我就这样子开始操练，一天两天，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一个月两个月，一年两年。他说我长期这样操练下来，他说我发现我越来越得自由。当我不追求自己的荣耀，我追求上帝的荣耀，我真的活在自由里面。这个就是耶稣讲的，真理必叫你们得自由。他说我就是这样子就走出了抑郁症。他说过去在我抑郁症最厉害的时候，我甚至都不想活了，觉得人生活得好辛苦。但是活在真理的时候，他就越来越有从圣灵而来的喜乐。所以我们说效法基督
就能够得安息，真理会叫我们得自由。当我们效法基督的时候，在真理当中行的时候，罪的重担就能够脱落。
耶稣来就是要带领我们，要救赎我们脱离这个罪的捆绑。很多人对这个基督的信仰有一个错误扭曲的观念，以为说耶稣来就是满足
我们的欲望。
你要知道，我们的欲望都是什么？都是围绕着自我中心的，我的荣耀，我的方式，我的舒适，
我的工作，我的家庭，我要快乐，等等。
很多人把耶稣就当作自己的什么服侍自己欲望的仆人。他不是你的主人，他是你的仆人。所以说耶稣来满足我的欲望，这个是对基督信仰一个很错误的认识。其实耶稣来不是要满足我们这些罪人罪性的欲望，耶稣来是
他要改变我们的欲望，让我们从属天的角度学习他的样式，喜欢他所喜欢的，讨厌他所讨厌的，追求他要我们追求的。所以这个观念很重要。耶稣来不是为了要满足我们的欲望，而是要改变我们的欲望。好，邀请大家我们来一起来读一遍。耶稣来不是要满足我们的欲望，来，耶稣来不是要满足我们的欲望，耶稣来是要改变我们的欲望。感谢主，我们要感谢上帝，他赐耶稣基督来，他改变我们的欲望。那么圣灵来在我们里面呢，重生我们，就针对刚才我们所提到的人的这个罪的本质，一一的来让我们脱离这些捆绑，改变我们人生的方向。过去我们活在荣耀自己当中，要带给自己有面子，带给自己的肯定和追求荣耀。现在圣灵就改变我们，让我们开始追求来荣耀上帝。过去是自己，现在这个荣耀归给上帝。过去我们追求做主操控，什么都是我的我的我的，你们要听我的，我的意见，我的想法。现在呢，我们就把这一个主权，圣灵在里面更新我们，让我们学习来顺服神，把这个主权交给神。神说怎么好我就接受，神怎么安排我都说你的安排好过我的安排。过去我们以自我为中心，专爱自己，圣灵来要改变我们，让我们开始来关注我们身边的人，爱神也爱我们身边的人。过去专爱自己，现在爱神爱人。你看 圣灵在我们人心中做的是何等美好的工作。而当我们愿意去行在这个真理当中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件很奇妙的事情发生，
那就是我们开始重新经历喜乐，以神为中心，我们就经历喜乐。所以圣灵所结的果子是什么？
仁爱、
喜乐、
和平、温柔。
前面三个讲到仁爱、喜乐、和平，这个仁爱就是讲到爱，就是当你爱上帝，你爱人，愿意舍己服侍人，愿意爱人，你就会有喜乐、平安。这个是很奇妙的。
对。
可是我们很多时候都错误的以为，我们很扭曲的，我们会以为说我爱自己，我什么都是想到自己，我很自私，
满足自己，
我们就会快乐。这是一个谎言。我们的罪性让我们看不清楚真理。你一个越爱自己，我讲的爱自己是指那一个很自私自利，只想到自己，要别人让自己快乐，要别人服侍自己。这样的人，请问他是容易快乐还是容易忧愁？一个自私自利的人，向来就不是一个容易满足
快乐，
向来就不是一个容易快乐的人。
是。那么你我就必须认识到一个真理，身为一个罪人，即使我们信了耶稣，我们每一天我们的喜怒哀乐不一定是反映新的我的性情。也就是说，我们看见一个事情让我很生气，啪，我这个火上来了，这个一上来，这个火，这个怒，不一定是反映从神给我的新生命那个新我的性情。虽然我信了主，可是啪，这个怒气一上来，还不是新我的性情。有位姐妹啊，她就提到，她说：“哎呀，你讲的确实是这样。”我就发现呢，有95%的情况之下，我这个一开始出来的那个情绪呢，还是从老我来的。那个喜怒哀乐还是从老我来的，还不是一个新我应该有的性情。然后呢，我们要进一步学习要做什么呢？
我们要操练不要立即的就被我们的情绪推动，
被那个来自老我的情绪推动
去回应我们的处境。我们刚刚上课已经讲了很多，我们的情绪是被罪怎么样扭曲的，罪的特质深深的在我们的骨子里头。这个会在情绪当中反映出来。很多弟兄姐妹没有这一个观念，他把情绪看作是中性的。所以只要情绪一来，他就发作，他就随着情绪起舞。这个是完全他没有对这个罪在他身上的这一种驱动力，这个本质的认识。我们今天上的这个课，我们有这些学习以后，我们要常常先冷静下来，当我情绪上来的时候，我要稍微检验一下，到底我的情绪是从我的罪性来的，还是是一个光明的，是从圣灵来的，合神心意的。我们要用真理常常的来做一下检验。
也就是说，当这个情绪上来的时候，我们立刻来检验这个情绪是罪性的还是敬虔的，是讨神喜欢的吗？神会愿意赞同我有这样的情绪吗？
好，以前呢，我先生呢，他是有一阵子他很喜欢打果汁蔬菜还有水果汁，
蔬果汁，
他打的时候呢是用很多7-10种各样的蔬菜水果。不过他也很好，他很体贴，他从来不麻烦我。他要打果汁他就自己打，
这个是没办法的。
然后他打完以后呢，他也会记得第一杯一定是先孝敬我。
怎么用孝敬呢？就是给你喝是吧？不是要讲孝敬你。
那有一次他请我喝完这个蔬菜水果汁以后，他就去休息去睡觉了然后我比较晚去睡觉，然后我就走进厨房。我睡觉以前呢，我刚好走进厨房，我就看见这个厨房的台面所有的蔬菜水果全部没有收拾，全部放在整个台面上。那我面对这样的处境，请问我大概会有什么情绪反应？
喜乐，你看都笑了。
你会有什么情绪反应？如果是你的话，恼怒、生气。好， 这个情绪感觉升上来了，恼怒生气
很真实，马上就有。
如果我现在呢，我不去检验一下，我不用真理检验一下，我马上被我这个情绪推动去反应啊，我大概会做什么事情，或者你大概会做什么事情？
哎呀，这弟兄好狠啊，跑到房间去把他麻起来。
然后你会说什么话？你会说什么话？
快点给我去收啊！这个本来是应该去收拾水果的，叫收拾人呢，这样把他收拾收拾。
但是呢，因为我自己明白，就是说我的情绪不一定反映合神心意的新的我的性情，可能跟我的老我会不会有关系哈？我就稍微去检验一下，想一想啊，我就在想，这一个没有收拾这些蔬菜水果有那么重要吗？为什么我这么生气？跟我身为一个罪人，跟我的罪性会不会有关系？
跟
我的罪性有没有关系？
有什么哪一个罪跟他罪的本质上哪一个可能比较有关系？
我的骄傲，我的控制欲，我的贪图舒适，哪一个？
贪图舒适，答得好。
贪图舒适，好啊。因为这个时候我本来什么，我本来想说我可以去睡觉，我可以休息的，对不对？可是我现在还要花时间去
收拾，
所以我就怎么样，很生气。嗯，所以跟人的贪图舒适是有关系的。嗯，所以我想，哦，原来是跟我的罪性是有关联的。好，那么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要学习常常的去对付我们的老我，脱掉我们罪性的捆绑。嗯，我们要活在真理当中。那么真理是什么？相对应这一个贪图舒适，真理是什么？
就是相对应让自己舒服舒适，他应该舍己爱人啊。这个弟兄坐前面一点啊，讲得很对啊。
那么舍己爱人，说我应该做什么事情？自己收拾，自己收拾。好，你看信念改变了啊，就是说从我本来很生气啊，我就是说，哦，我为什么要去给他收拾，到我现在说，哦，我明白了，这跟我罪性有关系，我可以怎么样借着收拾来服侍他。
而且你应该这样想，我已经先服侍你了啊，我辛辛苦苦打了个蔬菜果汁孝敬啊，不，哎呀，怎么讲孝敬，已经给你喝了哈，那现在你反过来来服侍也是应该的。
信念改变了，情绪就跟着改变了哈。所以这个时候我就怎么样，我的怒气就消了，我就把它收拾好哈。收拾好，然后当然不是说我就不跟他沟通，我还是可以跟他讲，只是这时候就不会怎么样，就
不会带着怒气去沟通，
就不会茶壶型了。茶壶你们懂吗？就这样，很像茶壶。
有的女人骂人的时候，就像个茶壶的把子，这个茶壶的把，然后口水一直喷，就是我们说这个茶壶型的女人哈。
啊，就没有茶壶型了，所以我就去跟他好好讲，我说，你刚刚呢忘了收拾蔬菜水果了，哎呦，有没有可能，下一次呢你记得用完以后把它收到冰箱去，因为现在天气很热，万一我没有走进厨房，没有看见这些蔬菜水果在外面，坏掉了很可惜，有没有可能下一次记得打完果汁把它收拾好？
没问题。啊，这个架就吵不起来了啊！本来他要来收拾我们，一定会吵架的啊。
所以你看到没有？就是说，我们不要常常那个情绪一来推动，然后就去行动。你要慢一点，想一想跟自己的罪性有没有关系？
对，
让真理来引导你的行为、说话啊，不要那么快。被你的情绪推动，因为我们的情绪跟罪性是有关联的，因为我们的心已经败坏了，罪在我们的心里面是一个很大的驱动力。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在方方面面，在生活的细节上，我们要学习被真理来引导。我们是已经什么旧事已过，
都变成新的，
我们是新造的人。我们的说话，我们的行事，我们跟人的相处，应该要反映出我们是新造的人，那这是需要操练的。啊，
讲到操练，就是你必须实际去练习哈。所以刚才那个姐妹她说，她发现95%那个情绪啊，一起来的时候，都还是属于老我的性情，不是新我的性情。然后她就怎么啊？我要想，我应当怎么样回应会讨神的喜欢？我应当怎么样回应情绪？神会说，你这样做得不错，我很高兴。 所以他就开始操练啊。他说经过这样操练以后，他现在发现呢，这个一开始情绪有，还是不能没有那些不好的不合神心意的情绪上来，可是经过操练以后呢，他怎么样去回应就越来越多反应心我的性情，越来越多合神心意的回应啊，这个就是操练的意思。
好，我们今天学习到说，当一个处境来，一个困境来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有一个反应就出来，这个反应是通常第一个反应都是比较是什么血气的，带着罪性的反应，
属肉体的。
当你这个反应来的时候，你要查验你的心，因为你的反应是你的心控制的，
显露出你心里面到底存的是什么。
很可能你这一个反应是你里面的罪性所控制的。我们找出我们错误的信念、扭曲的价值观、扭曲的看法，黑暗的信念，那么我们就要去想真理是什么，我们的心要对准真理来做改变。我们的心改变了，我们的心被真理所掌管，被光明所掌管，我们最后我们的反应也会跟着改变，我们的情绪会跟着改变，那么我们基督徒是要追求在每一个处境当中都要荣耀上帝。喜乐是我们追求真理、行在真理当中的副产品，但是我们人活着不是要追求快乐，如果我们活着是要追求快乐，我们又回到什么自我中心里面了，所以喜乐是我们追求合神心意的副产品，一个自然的结果，但追求快乐不是我们基督徒活着的目的。
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自己的真理打开就发出亮光，我们也在你的真理的光照下省思鉴察我们自己的心思意念。主，我们就发现我们里面有很多的不讨你喜悦的这种思想意念，包括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的情绪被情绪推动，就这样去反应啊，就不能反映出我们新生的被圣灵更新改造的那样的一个生命。但是我相信我们今天学习到这个课程不是偶然的，你仍然愿意让我们有一个重新的开始。当我们众人低头闭目的时候，我要奉耶稣基督的名请问，在我们当中有哪些朋友弟兄姐妹啊？如果你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你说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让他来帮助我脱离来自罪性的捆绑。我们已经信耶稣基督的人，我们说主啊，求你赦免我过去在情绪上并没有操练有敬虔的回应，以至于我在与弟兄姐妹的相处、与我家人的相处、与我的配偶的相处，甚至在面对我的孩子的时候，常常情绪化，有许多不合上帝的心意的情绪的反应。我愿意在神的面前承认这样的亏欠啊，我愿意重新靠着主的恩典，靠着圣灵在我里面持续的、继续的做美好改造的工作。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姐妹？你可以在你的座位上啊，举起你的手来为你祷告。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我们仍然闭目。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请放下。主啊，我们为这些弟兄姐妹献上感恩的心。主啊，你愿意再给我们机会。主啊，你愿意我们尝到那个因为相信你，因为走在真理当中而有的真正的属天赐下来的喜乐。主啊，我就求主你按照他们的心愿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主你来不是要满足我们的欲望，乃是要改变我们的欲望。你愿意我们越来越像你，越来越像你，我们愿意在主你的恩典底下，我们身上的那些罪的重担一一的脱去，让我们能够从今天开始，从过去的想要带给自己荣耀，圣灵帮助我们更新改变我们，让我们凡事想到怎么样能够带给我的主荣耀，从我们过去的凡事要自己做主操控，要支配别人，要别人都听我们的，圣灵你更新我们，让我们愿意顺服你的主权，让我们看你的意念和你的道路高过好过我们的意念和道路，于是我们就愿意把那个主权顺服在你的面前，来顺服主你所允许你的带领在我们人生的道路上。 主啊，我们也愿意圣灵更新我们，从过去的贪图舒适，凡是为自己来求满足的，能够改变，以至于我们从今天开始更多的来爱神，更多的来爱我们身边的人，特别是你放在我们身边的人。主啊，我们就愿意你做成这样的工作，我们相信你过去已经开始做这样的工作，我们求主你持续继续的在未来继续的在我们心中做这样的工作，我们就愿意顺服以致行在真理当中。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主你那从属天而来的喜乐、和平、忍耐、温柔、节制等等这些属灵的圣灵的果子，就在我们心中，就借着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生命能够散发出来，使你得着最高的荣耀。这就是我们在你面前的祈求，愿主你得着一切的荣耀。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谢谢。